准时开始，因为反正是15分嘛，我们就准时开始。上一次巴勒提醒我，因为我这个人我比较紧张，你们大概看不出来，我不走来走去你们就看见，知道我的腿在抖，所以我走来走去你们就不太觉得，可是走来走去巴勒就说有的时候声音就录不到，所以最好就是人不坚定的话就拿在手上，所以我就把麦克拿在手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选召了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与世人分别出来。神啊，你像以色列人的旨意也是如此，你给他们很多的律例典章，你要他们遵守，为的是要把他们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今天我们属于你的孩子，你也要叫我们在世界上面被分别出来。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的圣经的章节、圣经的故事里面，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这就是你的心意。我们把今天的课程放在主的手中，我们求你让我们的心打开，让我们的耳朵打开，让我们心灵的眼睛打开，好叫我们得见、得听、得明白你要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感谢你，祝福下面的时间，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第9章、第10章。那上一次当巴勒已经讲了打到中间耶利哥跟爱城他也提到为什么要先去耶利哥先打耶利哥城他跟爱城很近嘛，那是因为实在是让南跟北所有的那些种族那些的小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以联合来跟以色列人作战，可是南方有很多国小国所以他们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可是起码他们南北不能够一起的联盟来打，应该像这边。所以我们今天讲9章跟10章。迦南，我们迦南地我们知道有7族人啊，那这7族人他们的名字啊在原文的字根里面是有一些的意义的。那当然我在预备的时候看到这些他们赫人表示什么，那个耶布斯人表示什么，有一些的在基本上面我们可以在属灵的一方面可以比较有一些的思考，对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帮助，我希望是有一些帮助。这里我们今天要讲到的是5个族的人这里迦南 basically 的人种应该有7族，赫人恐惧，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知道他们是属于忧虑、惧怕的，有那个的字眼在里面，跟世界上面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其实有很多的在我们的人性上面，其实有很多跟他们一样。格加撒人在这里没有提到，可是其实格加撒人他们是住在加利利海的附近，而且是散居在迦南地当中，所以有一些人虽然这一堂里面讲到的人没有提到格加撒人，可是我们相信他们可能是在散住在那些其他的民族里面，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今天第9章的主角就是西魏人的一个支派，耶布斯人，所以他们代表着世界上面很多我们还是在没有信主或者没有神光照的的性情里面，世界上面的性情里面，我们有很多都是像他们一样的忧虑啊、惧怕啊、仇恨啊、没有智慧啊，都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很喜欢，所以希望大家弟兄姐妹会有一些帮助。你如果知道他们叫这样子的一个名字，原来它根上面有这样子的意义，比较能够可以对我们有帮助。所以这一章讲的是南边的几个族，五个族，他们要联合起来，要去攻打基遍，所以就引出了下面第九章的故事。他一开始第九章说，在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其实不是我们想象那种高原，它其实另外一个翻译是示非拉，就是那个地方不是很高的地方，可是是小小小的一个坡而已，并对着黎巴嫩山原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他们也听到了，就像耶利哥城就像拿俄，他们也听到这些以色列人的事迹。他们不一样的地方其实一样的地方就是耶利哥城也听到了他们要征战，他们这五个王也是要征战。如果他们像拿俄一样不征战，其实是不是有出路？可能有。那我们下面就看其中的一族，基遍人是耶利洗人的一族，他们有一个故事发生。山地示非拉沿海一带，就是那一块的，我又忘记用 pointer， 就是这一块的地方。好像我说那个刚刚提到的那个没有讲的那个加撒人，他们住的其实就是这边这一块地方，可能散居在这里。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几个族都是在这里。他们打完了耶利哥，打完了爱城，就下面第九章就引发出这个基遍的故事。基遍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吗？很熟悉哈，所以我就不用讲了。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他们也听见了有风声，听闻就设诡计，假充事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抬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了。他们到基甲营中见约书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所以他们是西魏人的一族哈，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那这一段话跟他们的动机是出于旧约，他们在摩西给他们那个诫命，其实神借着摩西给他们那个诫命，在生命记里面有讲到，如果他们去到一城，不是在迦南，不是在迦南地里面的，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的，不是在那个迦南地里面的，他们如果经过那个城那个邦，他们如果那些城的人如果不想要跟他们打仗，情愿投降，他们就有一些的步骤，他们有一些的神给他们一些吩咐可以怎么做， 不需要赶尽杀绝的。我知道巴勒上一次有特别提过，不要想到神就是见一个杀一个，杀到干干净净为止。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可是大前提是不住在迦南地里面的，所以他们就是说啊，如果他们求和啊，要他们服侍你，怎么样？有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生命记》。《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在《生命记》里面20章有10节的经文讲到个他们参加投降应该要怎么做。那你要想一想，欺骗人怎么知道呢？即便是住在迦南地里面，哎，就好像拉合怎么知道呢？是上天下地的神啊，听见就怎么样。所以啊，真的不会变成假，假的永远变不了真。事情如果是事实，如果是真的，它有它真的能力。事情如果是假的，它永远可能暂时可以站立得住，可是它不可以永远成立的。大家要有这个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啊，看起来很真啊，我们等一下马上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他们这些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还是假的？假的。可是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是什么人啊？从什么地方来啊？他们有没有讲真话？当然没有了。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极远其实就是他们的邻居，就在那个地上，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怎么样就对付那两个王，怎么样杀他们。所以他们讲的这一段话跟拉合是不是很像？差不多一样嘛，讲的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们这样子的求和有没有他们的原因？当然有，保命嘛，当然有。他们有没有做错？如果是你是即便人，这样子做有没有错？没有啊，你不想保命吗？这是他与态度上面的问题，我们等一下会提到。为什么就只有他们那一族的人愿意投降呢？虽然在生命记里面所讲到的，他们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格求和而得救，没有的。生命记里面讲得很清楚，要杀的。那他们怎么知道生命记里面这些的律例，在迦南地的人要杀个干干净净？所以他们是住在迦南地的，他们必死无疑。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所以救恩永远都是一个选择，神的恩典是在的。今天我们其实福气很大，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你能够得救不是因为你配，你比他好，比我好，我比他好，比你好，不是的。恩典就是恩典，可是选择权也在你。你要不要选择接受这样的恩典而得救，还是你选择同心合意抵抗？即便人其实也可以同心合意啊，跟他们一起抵抗啊。为什么他们就是那一只出来怕死？可以，谁不怕死啊？我怕死啊。可是为什么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求和投降来保生命？今天神要救你，是要帮我们保命，永生的生命。你选择接受，还是一意孤行，头撞到南墙就一直撞到底？有些人是这样子的，我很有骨气，死就死吧。那你去死吧。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一地的居民对我们说，你要拿着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求你们与我们立约， 我们出来的时候，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皮带也是新的，饼也是刚刚做的，也是热的，衣服和鞋都是新的，可是都穿旧了，可见我们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路。但其实这个谎言他们真的是讲得挺好的，我觉得他们也是跟今天世界的人真是一模一样。今天早上我特别，也不是特别，就是 happen 跟我先生在家里面吃早餐的时候，他就跟我讲到 AI 的事情，就提到 AI 这个题目啊，说这个 AI 因为我两天以前收到一个 video， 是我女儿寄给我的一个 video， 讲到她有一个，她我女婿的亲戚里面有一个13岁的小孩子，怎么样子用那个用一首歌，就是Les Miserables 那个里面一首歌，他自己全部人不同的人他都唱了，又做动作，又有 costume， 又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说哇，这怎么 lip singing 啊什么的那么厉害。我就说哇，他几岁啊？他哦，12岁半，还不到13岁，生日才13岁。我说怎么那么厉害啊？我先生在哪里叫 AI 的吗？我说不可能，因为他连嘴型啊都配得很好，怎么突然间就是一个男生，突然间就是一个女生，突然间又是爸爸，突然间就是那个女人。我说不可能。我先生看着我，现在是 AI 的时代，他们12岁已经很会了，我过了60岁，我当然我还不会。可是这个就是 AI， 让你不能够相信他们可以以假乱真到一个程度。绝对唱当然不是他唱的了，他就算我以为他歌词背得很好，我什么时候哇连歌词动作，他说 AI 只需要你给他几张照片，做几个动作，他可以完全给编排出来，假到可以乱真。我整个人呆了，我吃早餐吃到嘴巴 ，You got to be kidding！ 我说 You are lying to me。他就说你只是太天真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当中有人做 computer， 现在 AI 到这样子的程度，然后他下面他我先生给我看了很短的一个 video， 讲到他现在 AI 怎么可以取代医生给你诊断。所以我很感恩，我做护士做了40多年，我退休了，因为他们不需要医生护士了，你知道吗？哪里需要？你过来 AI 就跟你看一遍啊，你有 cancer， 去死吧啊！不是，就是你不需要专业人才，因为他们 AI 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可是以假乱真，这个就是我们住的时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到这个是可怕还是可爱啊？这个时代，当你假的可以把它变成真，好像是真，可是其实它是假的，可是你不能分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时代，几千年以前就有了，我们就相信了。以色列人领袖约书亚全部信了，可不可怕？你要阻挡 AI 势不可当啊！我跟你讲，我们的孩子长大就在 AI 的时代长大，你说我们怎么能够知道他们有没有这个分辨的能力？什么是真？是假的？所以现在那么多 fake news， 你怎么知道那些新闻是真的？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我这个人蠢蠢的，我就以为是真的，我还说哇，这个天才哦，12岁半，不是天才，是 AI 天才，无处不在啊！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我的第三代，在这些的环境里面长大，你不要说你不担心哦，你不担心，我恭喜你，你很乐观，我们应该担心。以假乱真的时代，即便是大臣，你知道吗？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这个即便不像爱臣一样小小的，没有什么防御能力的，即便就像耶利哥一样是大臣， 可是即便的人对自己的兵力、防御、军事、城墙没有很大的把握，为什么？他们情愿求和，他们听见风声，他们对这个神的敬畏可怕，超过他们自身所在的一些条件，而且是很优厚的条件，不像爱城。我们人啊，觉得我们有很多可以依赖，我还不错，还挺有成就，我知识还挺不错，我还是双博士呢。可是我跟你讲，神绝对救不了一个骄傲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你不承认你自己需要神，你就不会需要，因为你会拒绝的。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招什么人？罪人，不是招义人。你觉得你自己很有义，你不需要神的，你也不需要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为什么十字架在愚拙的人，在软弱的人非常有效，而且是永远有效，可是在骄傲的人，他们不稀罕。十字架你稀不稀罕？你不稀罕，神也救不了你。不是说神说你不够好啊，我们都是不够好了，可是神愿意救你，可是是你觉得你不需要。恩典是在的，恩赐是有的，可是你不稀罕。再好的恩典，再多的恩赐，对你都是白搭。神给你一张空头支票，很丰富的恩典，很多的很多钱，可是你拿那个支票1000万，你也不存进去，也不在后面签名存进去，那个支票就放在那里，对你有用吗？对你的户口会多1000万吗？不会的，因为你根本都不存，你不相信神可以，也不相信神有。神说给你，你不要，那我也没办法。以色列人收了他们的食物，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我把它打出来，红的。很多时候我们做很多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人，就是下意识马上按照自己的感情，按照自己的头脑，按照自己的分析跟逻辑。好，可是在这里要学的一个功课，求问耶和华。因为他们刚刚打了爱城，虽然第一次打是输了，可是后来他们听神的话，不打得很漂亮吗？而且也拿了很多金银，也很多牲畜，是不是？那些是他们的战利品，所以哇，情绪很高昂哦，就好像打完那个耶利哥去打爱城的时候，有没有求问神？也没有。结果呢？输了。即便人去投降，跟他们讲和，他们也觉得挺好的。可是他们最重要一点没做，没有求问神。结果呢？他们就好跟他们立约，约书亚跟他们讲和，立约容他们活着。因为他真的是以为，他们也讲得很精彩啊，故事好像也很真啊，看他们衣服鞋子什么的都好像是从远方而来啊，所以应该不是住在迦南地的人，因为他的逻辑各方面的解释是这样子嘛，所以就好立约，一直到他们走到他们那边的地方，看见我不是3天前见过你吗？我3天前也见过你。哎，你怎么，你这一群人看起来都那么眼熟啊？啊，他发现受骗了。你知道啊，在新约里面，使徒常常都跟我们讲同一样的事情，连魔鬼都可以装成什么？魔鬼都可以装成光明的天使，他假扮是很容易的。我这个人因为我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很多时候我发现一些新的事物，我会觉得哦，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啊？原来人家早早就有了，只是我 是单纯，不是单纯，是单纯。他们有一个字，国内有个字叫做 cosplay， 有没有听过？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才去明白这个到底是什么？那就是他们假扮一个character 这样子。我说啊，他们而且这个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社交活动。我本来今天就想要穿一套白雪公主装出来跟你们，可是实在是跟我自己很不搭，所以就算了。怎么装起来都不像白雪公主那么年轻，所以就 give up 了。这个世界所给我们很多的假象，弟兄姐妹，层出不穷。你不要以为你看得够多了，我跟你讲错，你永远看得不够多，因为魔鬼就是用这样的伎俩，撒谎，撒谎是不要教的，自然就会的。小孩子 ，Did you do that? No， 明明看着他做，他说 No， 就是自然会撒谎。没有人跟他说，你要撒谎，是你打破，你都不要承认。我们有没有教小孩子不要承认？教他们撒谎，不需要教的，小孩子自然。I didn't do it, he did it. 明明是他做的，可是你会推给别人，推诿，太会了，不用教的。这个就是撒旦，这个就是人的本性。所以你要知道啊，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说，哎呀，我们要知道这个人讲的是假话，真正的假话很容易分辨的。我跟你说，我是美国人，有美国人的血统，你信吗？一个老外说，哎呀，我是中国人，全身都是白的，怎么可能是中国人？真正的假话很容易看得出来，可是那些又半真又不太真又好像不是，你分不出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很愿意很自然按外貌，按逻辑，按分析，或许是对我有利益，我们就选择相信，因为它符合我们思想里面那个的图画。可是那个只是我们的 generalization， 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偏见一定是对的吗？当然不是。它看起来很诚实，它就是诚实吗？它看起来好像很正直，真的？你怎么知道它是真的？我看起来好像挺好的，我跟你讲，我一点都不好，我内心非常邪恶，非常有罪，你不晓得而已。我回家的时候踢狗的，你知道吗？我不养狗，所以没得踢。很多时候我们最不好的那一面，除了神以外，可以瞒得很好的，隐藏得很好的。所以主耶稣说，在新约里面说，凡是隐藏的事情，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只是时间问题。所以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们在我们的周围，很多时候很多人讲的话，我们懂得怎么样去分辨吗？因为现在很多的 fake news， 很多假的不得了，我们以为是真的一些报道，人工做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有智慧啊，因为它是刻意的舞蹈，刻意的让你以为是真的。讲的不好听，国内很多的新闻你信吗？你全部信，你真的是好单纯哦，我羡慕你那么单纯。可是我们知道不真，很多都不真。我们怎么样子分辨呢？你讲的好像很好，很属灵，怎么样子分辨呢？雅各是说啊，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智慧的，你要求啊，不是你可以得的，不是你说我有智慧，你有的是小聪明。真正的智慧是神给的， 可是你要求，你不求你得不到。这里说你要求，主就必赐给他。那你每一次求主就会赐给你，你觉得有吗？你跟主的关系不亲近，跟神不亲近，神给你智慧你都不听哦。我记得有跟一个姐妹聊过，讲到神的旨意什么的，她就讲到她的认为，她说如果神是不愿意我走这一条路，他应该就是有很多 roadblock 在那里，所以我就走不过去了。我说哦，那可是你知道这条路根本是去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啊，你一直走你根本去不到啊。他说如果神让那个路开，我可以直接走，我始终会走到的。我说哦，那个是另外一个境界的信心。你明知道这条路是不能去到你的 destination 的，你还是要走，这个是真的智慧。我们要知道怎么求，我们也要求的对。可是我们很多时候觉得我挺对的，因为自我感觉良好，而且是超好，所以人家的话听不进去，然后就自以为是，就觉得这样子是对的。你知道吗？圣经真的是讲得太好了，那个新约跟旧约是呼应的。结局近了，我们现在是活在末世的年代，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谨慎自守，我们过得很敷衍，在生活上面很马虎，跟神不亲近，你会警醒祷告吗？你怎么求这个智慧呢？神这个智慧，神的福气不是就这样子从天而降，就 just land on your lap， 不是的，要付代价的。我们成圣是要付代价的，你不成圣你怎么知道如何分辨？你圣经都不熟，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你平常都不灵修不祷告，你怎么知道神跟你说话？我们知道魔鬼不是血气的，就在你旁边有一个洞，就叫你哎呀你跳下去，你看到个洞当然不跳啊。可是那个洞是隐藏的，你看不见的，你走了走了走了你就掉下去，因为你看不见那个洞。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防不胜防，我们要求主来恩待我们，来用他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因为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对象。这个世界很邪恶，四福真讲了一句太好太好太好的话，我这句话我真的是对我来说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 Discernment is not kn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it is know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ight and almost right. 辨别力不是知道对与错，而是知道正确与几乎正确之间的分别。正确跟几乎正确 right and almost right 是有分别的。不要说、差不多了，差不多就好，差不多不够好。红心就是红心，那红心之外我就是差那么一寸都不是红心。可是你知道那个分别吗？差不多了不是差不多，是对跟差不多对。魔鬼从来不会用对跟错摆在我们面前，那太容易分辨了。我们也觉得我们灵性很不错，我可以分辨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对的。可是他是把两个放在一起，对跟好像对，然后我们就选错了。这个就是欺骗人的诡计，对跟好像对，他们说的做的跟以色列人脑海里面那差不多啊，好像他们什么那个也烂了，衣服也破了，怎么样？应该是走远途来的，可是人家可以骗你的呀。 你被他们骗了，你知道吗？不知道。所以啊，以色列人跟他们立了约以后，三天到了他们地方，这些面孔好像都见过，就发现哦，糟糕，落入了陷阱。所以以色列人不能够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哦，那些会众是不是很聪明？哎，哎呀，你怎么你们怎么搞啊？为什么跟他们立约啊什么的？全会众发怨言的原因啊，是他们他们已经从历史里面学到，神说你要杀你不杀，结果就怎么样，就败了，就在神面前没有守这个律法，神会降灾的。因为神说你听就有福气，不听就有灾，对不对？以色列人他们，哎呀，你让我们怎么搞好啊，对首领发怨言。嗯，这个很有勇气啊，做得不对。有的时候啊，首领都会做错的，所以不要以为主日学老师怎么样，跟你们一样都是罪人，长老只是都是罪人，全世界都是罪人，除了主耶稣之外，所以我们需要主耶稣的拯救。所以人是会走错的，神也知道我们会走错的，也知道我们做错的，可是神的恩典是你回头你就有救。即便这个地方它其实在中间跟耶利哥跟爱城好近哦，所以他们大概第一个风声听到，他们也第一个愿意跟以色列人讲和的。可是我们要记得，它不是一个小城，不是一个防卫不坚固的城，所以我们要知道，他们自己晓得他们qualification， 他们自己的那个本身的条件不是差的，可是他们怕神多过于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有个谦卑的心。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其实不怎么样，你愿意谦卑，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错，你就不会谦卑了。对我们有提醒，你觉得你自己有多好？我觉得我挺不错的。有一些人你没有见过，有些人是很自大的，他不用多讲，你也不用跟他认识多深，一些些的相处你就知道，哇，这个人就是自大加一点臭。首领对会众说，我们已经向他们起誓不杀他们，这个是一个承诺。不但首领跟他们说，约书亚也跟他们这样子说，首领一再的要容他们活着，因为他们已经立了誓。我上一次就讲到，我们是一个被约被诺的一个时代，约书亚跟这些首领他们既然跟他们立了约，他们就要承担这个他们做错事情的一个责任。那当然会众那么多人，首领当然是少部分的人，如果约书亚或者是首领推卸责任，就说不关我的事，那些首领说，你说约书亚都是这样子讲啊，他们可以推来推去啊，不承认责任，那些会众大概有没有这个胆量或者什么反他们，他们发怨言，嘀咕嘀咕嘀咕，可是大概也没什么办法可以对付约书亚或者是首领，我是这样子猜的，这个是我猜的。可是啊，这些首领跟约书亚很主动的，很自动自觉的跟这些会众承认他们是做错了，他们的决定是错误的。所以啊，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也很佩服这样子的一个愿意承认做错的一个责任。你做错了就做错了，我们谁没有犯错了，一定有。可是你犯了错以后主动承认你的 mistake， 或许承担那个做错的那个后果，是要很大的勇气的。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 你有没有做错个事情，然后不承认你做错了，谁该唱反国反通话的，听得懂吗？国语听得懂吗？死了的鸡都是硬起来，你盖都盖不进去的，盖不下去的，谁该唱反国？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死都不认错，我就做过这样的事情不止一次，特别是我孩子小的时候，我错怪他们了。后来知道是我错怪他们，我没有认错，特别对我老大，总觉得做妈妈的总是要有一些威严，死都不认错。这点从哪里学的？我父亲，怪他。可是我跟你讲，几年以前我在祷告认罪的时候，神突然间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错，不止一次，是有两三次，我就是把过错，我就是把认为是他的错，然后发现其实不是。后来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跟我女儿道歉。”那个是二十年以后啊，弟兄姐妹，我跟他人说，他说 ：“Mommy, I don't even remember, but okay, I forgive you. I said thank you.” 可是这个你要做，神如果没有给你知道。没有给你特别的指示说你在某一件事上面做错了，你可能就哎呀，神啊，你原谅我的过错啊，隐而未犯啊，或者我不知道啊，很容易的那个就去一句啊，什么错？主耶稣很够，恩典很够了，流血永远有效。可是如果神特地在你祷告的时候给你一个 picture， 你什么事情、什么人做错了，你要有这个勇气去承认。不然你浪费了圣灵给你的感动。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你在这个事情上面，认错的事情上面不学好，你以后在同一个地方会跌倒。所以我很感谢他原谅我，感谢主。和谈并不表示是妥协，今天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不能脱离这个世界，可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跟世界有分别。我们在生活上面没有这样子的认定，你就没有这个见证的能力。所以神为什么叫以色列，你要昼夜思想我的话，你要遵行我的律例，为什么讲完又再讲？因为如果我们不在这件事情上面有这样子的那个尾声，你做不到的。所以他们跟基甸人既然定了这个合约，就跟他们要容他们活，就说不能够杀他们。所以约书亚跟他们说啊，你既然跟我们欺哄了我们，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他为什么不叫他们去？你就是你们就所有的祭奠人就去我们家帮我们盖房子、修篱笆、种菜，做什么？自己每一个人拿一个祭奠人来做奴仆，可以的。你帮我煮菜、做厨子，做。约书亚叫他们在神的殿做工。这个是大将的风范，这个是为什么神挑选约书亚。这些基甸人他们认识神吗？他们听过神，而且可就觉得这个神很可畏，他知道他做的一定是真的，因为以色列人这些的例子他们没有办法否定的。可是他们还不认识神，他们是外邦人，拜偶像的。约书亚给他们一个生活或许是活下去的一个条件，为神的殿做工，世世代代为神的殿做工。 因为他们本来是要该死的，本来是要被灭绝的。约书亚给他们一个亲近神、认识神的机会，这个是今天你我要明白的。我们今天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你在一个家庭当中，你在你自己的社区当中，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我们要做什么？要让他们认识神。他绝对可以 让他们做自己的奴仆，或者是真的是每一个人，就每一家有个厨子就好了。不是，不是为自己个人的好处，为神的好处。他们回答约书亚就是，他们完全明白为什么他们需要保密，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他们逃不过。因为在以前的历史，神借着以色列人对其他地的居民做的事情，他们听到，他们也相信，如果他们不和谈，他们命都没有了。所以他们情愿服侍以色列人。你以为怎么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做吧。这是甘心顺服。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要说我们认主耶稣基督为主，要跟随他，我们受浸的时候都有这样子。可是在生活当中，坐在椅子上面、宝座上面还是自己，主耶稣在旁边。我们什么时候从宝座上面、从椅子上面下来，让主耶稣坐上去，我们就做得对了。所以即便人世世代代成了在圣经里面提到的尼提宁人，特别就讲到这一群人。后来我们在以后的旧约圣经里面一直都有看到尼提宁的这种人，这个服侍神殿的族群就是即便人，就是即便人。所以啊，即便人欺骗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和谈，他们不能保命。所以他们其实跟拿和那个行动是一样的。拿和欺骗了耶利哥的王，也保了命。即便人欺骗了以色列人，也是保了命。可是拿和做了大卫的真正曾祖母，即便人成了奴仆，因为他们欺骗的对象、欺骗人那个不一样。所以拿和是为了保护以色列两个探子，所以他们命也是保下来了，也是得救了。我好像我刚刚说的，即便人后来做了殿役。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拿和可以这样子啊，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神的恩典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所以你不要去比较。人比人会气死人的，你不要比，因为神在你身上、在他身上、在我身上就是不一样，这个神的主权。我们要阿们。这里提到即便人，他其实神没有给他们的心甘硬，因为其他的人心甘硬啊，联合起来跟以色列人打，即便人没有甘硬，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心里面要很感恩啊。你不要说哎，我的心比较柔软，我接受主，不是你的心柔软，神拣选了你，特别的恩典，你要为你自己被拣选感恩，因为我们都是领受的，都是领受的。回归跟着以斯拉他们回去的，那里有提到尼提宁人，就是这一群人，即便人，他们的后代世世代代都在神的殿做同样的工作。都做同样的工作。当然我们这里稍微提一下，很快的在帖撒罗尼，不是在撒摩尔，讲到那个保罗当时想要知道即便人他们是本来应该被灭的，所以他就大发热心想要灭他们。可是那个是后来的事情，神已经以色列已经跟他们立了合约，后来因为扫罗杀了很多即便人，神说你不能毁约，神替即便人伸冤，这个你们可以去看撒母耳记下。所以啊，神是一个很讲究承诺的神。讲完了第九章，没有时间给你们问问题，因为第十章马上就要来了。 约书亚在基遍这个地方已经跟他们立了合约，立合约是有他的后遗症的。下面那几个王，耶路撒冷王开始有好多联盟，他五个地方的王，他们就联盟起来要去打基遍，因为基遍是一个很大的城，他们居然背叛跟以色列人立约，把我们的面子放在哪里啊？把我们置于何地啊？下面这几个，哇，他们就说我们来打他，这些联合起来打他，那五对一，陈述应该还不错，起码他们这样子讲，他们说我们来打他，因为他们和以色列人立了约，就背叛了我们。敌人，因为这些人其实平常我想他们也不是最好的朋友，可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所以可以打。这里可以看见他们的分布，这几个地方打基遍，那全部过来打基遍，应该很有的看的。所以他们五个王就对着基遍安营攻打他。这个图比较好，为什么我喜欢？因为它字够大也够黑，对我来说，我说哦，不用戴眼镜都看得见。红色的地方就是他们联合过去打基遍。弟兄姐妹，他们那个约书亚他们跟基遍谈了合约，基遍要被他们攻打，基遍就去求救了。如果你是约书亚，你救还是不救？其实我一看到这个啊，我就说不救，反正他们就本来要灭他们的嘛，可是我们被骗了，不是没有灭吗？那他们现在人家他们几个人去攻打他，给他打死了，哇，我们就阿门了。神啊，你不是要灭他们吗？虽然不是经过我们的手，你灭他们刚刚好解套啊。那他们被困在这个合约里面，他们不是说你刚刚好，又不是我杀你们，是你们自己人打自己人，不关我的事，我可以不救的，因为我这个人心思很坏。像我跟你说，你不晓得我心思有多坏，我就觉得不错，约瑟有没有救？有啊，约瑟有救啊。神要我们对我们所承诺的要尽忠，所以不要随便承诺别人做什么，因为你承诺的你做不到，你就是不讨神的喜悦的。所以我记得箴言里那个时候我有讲过，为什么箴言里面叫我们不要作保。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为什么不要你作保？你作保如果做不到你所保的那些条件，你是违背了你的诺，违背了你的约，你要付代价的。说不要随便做保，特别是你不太认识的或是怎么样，你要非常小心。可是你承诺了你就要做。基利约书亚有没有做？约书亚看到基遍人请求帮忙，他做了。这个是我们要帮助人必定要有的一个代价。帮助人，如果你不需要，你动一动手指你就可以帮助，其实那个帮助不是太难。嘴巴讲一句我为你祷告，什么都不用做，很容易的。可是如果你帮助人需要你一点的牺牲，那个才是真的帮忙。我讲一个很快的例子。我儿子那个时候从毕业了以后跟找到工作，他就跟他教会几个年轻人合租了一个房子，合租的房子当然都是年轻人嘛，四个年轻人，都是在教会里面一起聚会的。那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他想要搬回去，他从夏威夷来的，后来就是想要再搬回去夏威夷，那父母亲都在那边。 就请他几个 roommate 帮忙他 pack 东西，然后要邮寄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儿子跟另外一个 roommate 答应了帮助他。然后到了那一天，是不是那一天还是前一天？那个他，我儿子就想要跟他那个答应帮忙的另外一个 roommate 说：“哦，我们什么时候去帮忙？”他说：“哦，我跟他说要改时间。”帮忙的人跟那个需要帮忙的人说：“啊，你要改时间，因为那个时间对我不适合。我”我儿子就有点抓头。我们是要帮助人家。就是当然就是说不是很困难的，我们应该，他说 No, that's not a good time for me. He can ask for someone else to help. 我儿子后来就来回家的时候，他当然我儿子去帮忙了，另外那个没有帮忙。But anyway, 他就来问我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我说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他做得很好。他说 I always thought when we helpIt is because we want to help, although it involves maybe a little bit of our time, our effort, our money, or whatever. But that's why we help. Otherwise, why would he ask us to help? 你为什么需要人家帮忙啊？就是你就是需要人家帮忙。你为什么想要去帮忙人家？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可是你不适合我的时间，我的条件，怎么？这个不是帮忙。原来帮忙也需要代价的。有想过吗？所以当你去帮忙别人的时候，有没有付一点代价？不要说很高了，要付代价的，要有行动的，不是嘴巴里面讲的，不是要适合你的时间你的环境才去帮忙的。所以耶稣和他的一切的兵从基甲上去，耶和华对耶稣说，耶和华可以对他说，都是你了，我不是叫你去灭他们吗？你为什么没有求问我，你就立约了？你个鸡贼了啊！你个鸡贼了，神有没有？没有。神说你就上去，不要怕他们，我们的神恩典很大的呀，他可以在我们做错的事情上面给我们不一样的祝福，不一样的带领，都是为了我们好。神知道我们会犯错，神不知不知道我们会犯错，可是我们犯错的时候不要捶胸啊，哎呀怨啊，哎呀为什么？原来我们在做错的当中有神的带领，可以在当中学到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我很可怜呢，做错事情就永远吃这个苦果。对，那个果子你要吃的，你要帮忙的，你要为了他们，你要有一些牺牲的，要帮他们打仗的，可是你不违背你的承诺，这个神看重的。神说不要怕他们，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我们感恩约书亚很厉害啊，将军哦， good general， 猛然领导，你知道从基甲到基遍路程有多远？我应该下面有一个图，基甲到基遍距离不小哦。所以约书亚跟他的军队整夜上去，没有休息，很疲乏的，这个是要付代价的，这个是要牺牲的。如果像那个朋友一样，时间不对，要我半夜起来，又要我上去，没有的休息，不就付代价的。约书亚在他们在神面前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跟随他的人也是绝对的顺服。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你顺服吗？你愿意牺牲吗？你愿意付代价做你应该要做的？我们是盐司官，是盐司官要有这样子的能力。你是盐司官，又不甜不甜不咸，又不亮，那你怎么可以是盐是光呢？你要发挥那个功用啊！你不发挥那个功用，那你干脆不要做盐，不要做光。所以给他们杀个片甲不留。 下面几个图应该很 interesting， 大家记得这些地方。神要在他们面前怎么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讲。神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他从基甸杀到上波和人，下波和人亚斯加。我们下面看到那个神怎么样子，有那个冰雹，你看一整路，他从吉甲去到基甸，杀杀杀杀杀杀到这里。那如果我们看到第十章下面的时候，希伯伦什么的，全部一路杀上去。那个，在他逃跑的时候，神在波和人下坡打大冰雹，一直到亚西家，打死用冰雹打死的敌人，比他们用刀杀的人还多，厉害吧？所以神的恩典超过，远远超过你所想所求。你不要常常觉得这样子你的 strategy 很好，神的 strategy 比你好得多，所以你在想要怎么样子怎么样子，神说你不用想了，让我来下冰雹，容易多了。其实神不用我们做什么，可是神要我们的配合，因为他要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不一样，显出他的大能。所以神是用我们，不是神需要，是神愿意。神不需要我们跟他同工，可是神非常愿意与我们同工。所以你不要自扬自得，觉得自己很不错，没有神的介入，没有神的手，你做什么都是枉然。降冰雹，这里降，一直降降降降到降到亚斯甲的地方。然后约书亚的祷告很出名啊，日头啊你要停住，月亮啊你要止住，地方都写在那，要止在亚伦谷。那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你可以去参考那个 Dr. Paulson， 他在很多年以前呢，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讲到 NASA 怎么样去解释有没有日头有没有停，月亮有没有停，是不是少了一天什么什么的，他都有讲。不过如果神用话语来造天地，用泥土来造人，我们还需要去 wonder 日头真的有没有停，月亮真的有没有停，那么差一天，还在乎这个吗？神迹就是神迹，如果我们可以想得出来，一定要解释得到，那是神迹吗？所以我看到这个不用看，就是我就是信了，我没有那个。可是我跟你讲，你要不信，一定要找到，那个证据才信。就好像那些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丁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下来。”主耶稣可不可以下来？可以。主耶稣有没有下来？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不需要证明给你看。所以信心是需要行动的。你不要说你信，因为如果你不信，主耶稣不会变成不是神的儿子。你不信不能改变他是神儿子的事实。可是主耶稣说，那在以后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有福了，今天我们就是有福的人。你知道你有福吗？你知道你有福吗？我们很有福气啊，所以要选择相信，因为这个是神迹。所以这个所有的地图我看见这个，我好高兴哦，真是太感谢圣经简报站，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所有的都列出来，我看见这个就说哇，现在完全有一个记有一个印象，从哪里打到哪里，哪里下冰雹，哪里叫祷告日头月亮停住，全部都在哪里。神真的是很奇妙啊，你要什么有什么都在那里。所以这个就不讲了这个更好，这个地图更那个那个路线全部出来了。 武王逃跑，他们躲在马厩大的洞，约书亚把叫人把石头塞在那个洞里面，继续往下打，把那些什么啊亚莫啊那个拉吉啊希伯伦全部打完了，再回头来把这几个王五个王杀了。这个洞，他们在那里，约书亚说你们要把那个洞，滚到门口，派人看守，不要让他们逃走。然后当他打完仗回来以后，他就把那几个王拿出来，把脚踏在他们的颈上。在那个时候，这个是表示胜利，表示他们在他们之上，就是说神已经把敌人放在他们手上的意思。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刚强壮胆。我跟你们说，这个约书亚这讲的刚强壮胆，不单只是对外的仇敌，对里面自己没有信心，那个胆怯，我们不敢，由于不信，是更大的仇敌。我们外面有仇敌，必然的，可是我们自己里面那个老我，是我们最大的仇敌，你要对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付的。所以他就在那个时候把他们杀了，把尸首放了一天，因为不能放到日落，就取下来。我有一个图我比较喜欢，这个基色利拿，这些都是小那个小国家的不是国家，小地方的那个。这个图很 interesting， 它从第十章的第一节一直到最后四十三节就讲这个战争。我当然不会花这个时间讲，因为我话太多了又过时了。打了一个圈，约书亚打这个仗，南部这个仗不是容易的，不是没有出力气的，当然神在他们当中给他们有这样子的力量，可是你如果不听话，如果不尽责，不尽你的力量，那些百姓就是那些兵，如果不听约书亚的吩咐打，也走不完这一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很重要，不是领袖在下面说我们上，回头一看没人跟，打这么大一个圈，是所有的民众在那里打的。所有人在那里打的，而且不容易，很疲乏的，打仗不容易，可是他们信心在哪里来？我们要明白啊，打这个仗，第一，他们已经自觉，他们在自己在心里面，在外面都准备好了听神的话，神说你们去，可是他们在基遍人的身上，他们做错了，神没有责罚说白谁也来，你看神没有，可是是不是一个错？是，我们在什么地方跌倒啊？原来如果我们肯，神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帮助我们恢复，可是你要肯，你要认罪，你要负责，你不能够就说我要 too bad， 神不要这样子的应许，神要我们的是敬忠，我们要委身，这个委身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来祷告。主耶和华，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大能大力在当中成就大事。神啊，我们算什么呢？我们这些无知的人，愚昧的人，在你面前常常都有犯错，常常都自以为是，也常常受了蒙骗，但是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叫我们在这些错误的当中，在这些不明白的当中，在这些行差踏错的当中都显露出来，你用恩典来托住我们做的不好的，做错的，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认罪，也需要在主的面前说，神啊，我们真是不完全，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就像约书亚，就像以色列的百姓一样， 虽然做错了，但是还是在同一个地方起来跟随你，因为这是蒙你喜悦的，合乎你心意的。求神帮助我们常常记得要做个守约的人，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也愿意你的儿女在这一方面的性情跟你一样完全合乎你的心意。我们感恩你给我们的时间，求你祝福弟兄姐妹的学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